一直到中午，倩云也没等到韵蕾的电话，便拨了电话回家。家里的电话一直响到刘言嘟的一声，也没人接。倩云有点六神无主，担心好友一时想不开去做傻事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至天宇的住宅。Hello， 是天宇的声音。天宇简短地告诉倩云，他一早去过倩云家，把太太接回来了。没事儿，我们没事儿，他现在正在睡觉呢。天宇的声音很平稳。倩云心里嘀咕，还说没事儿，要多大的事儿才算有事儿呢？他很想亲自问问好友，但又不好打搅别人睡觉，有点不情愿地挂了电话。傍晚时分，倩云去机场接汪洋，一见面就把韵蕾和天宇的事对丈夫说了。原以为丈夫会像自己一样义愤填膺，不想汪洋听罢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，人家夫妻的事儿，你最好少掺和。倩云听了这话，就觉得那么的不顺耳。这怎么叫掺和呢？一家之主的男人，怎可以如此的恬不知耻？家里放着如花似玉的太太，却去中国嫖妓，惹出病来不算，还害己害人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你怎么也没有是非观念呢？不等汪洋回话，他又接着说，再说，如果韵蕾气急真做了什么傻事来，不论是伤她自己还是伤她的男人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汪洋耸耸肩膀，天宇不就回了几次国，有可能放任了自己一下。你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，他包二奶了还是养小蜜了？事情还没清楚之前，别把人说得那么十恶不赦嘛。看倩云又要激动，汪洋摆摆手说 OK， 我会打电话和天宇谈谈，提醒他一下，不要让夫妻间出点什么事儿，行了吧？倩云还想说什么，想想丈夫才回来也挺累的，虽说心里挺不痛快的，还是忍住不说了。汪洋回来的第二天，倒真的约了天宇喝酒聊天。傍晚，两个人约在中半岛临海湾的一家酒吧里见面。 Happy Hour 时间，酒吧里人倒不少，两人一人点了一杯 whisky 加冰块，选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老兄怎么大意失荆州呀？汪洋开了头。天宇扬扬眉，耸耸肩，不知可否的一言不发，只顾喝酒。汪洋看着他，推推面前小盘子里的薯片说，哎，别光喝闷酒啊，家里没事儿吧？我们担心你们别出什么事儿。听说你老婆挺激动的。天宇拿了一片薯片放进嘴里，有点含糊不清地嘟囔着，哼，激动，谁该激动？我还没和他翻老账呢，他有什么好激动的？汪洋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不明白天宇为何有这么一说。两个人一问一答，一谈一聊，眨眼两三个钟头过去了，酒也喝了好几杯。 天宇的脸红得像外面海面上的晚霞，却仍没有罢手的意思。汪洋的手机响了，是倩云。知道两个男人喝多了，便嘱咐汪洋待在那里，别开车，他过来接他们回家。等倩云到的时候，天宇已经喝过了头，连鞋子也脱了，赤着脚连声说要回家种田去。汪洋还好，气定神闲的，见倩云进来，指指天宇，冲倩云做了个鬼脸。倩云和汪洋把天宇塞进了倩云的车里，往旧金山天宇的家开去。运磊开了门，看上去气色好了一点，看见汪洋扶着自己的丈夫进来，对客厅一角的客房努努嘴，意思让汪洋把天宇送进去。倩云关心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运磊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哎，能怎么样呢？真的杀了他，阉了他，我的命吧。”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准备最近回国休息一段时间，我妈妈身体也不大好，回去陪陪她。”倩云点点头：“这样也好，大家都该冷静一下，好好想想。”正说着，汪洋出来了，对运磊说：“当心他有可能会吐的。”在离开天宇家的大门前，汪洋回转身去对运磊又说了句：“没什么大事儿，对他好一点。”倩云一边开车一边不满地问：“什么叫没什么大事？要多大的事才算大呀？还要怎么对他好？你的话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顺耳？”汪洋指指车前方：“哎，你先好好专心开车，我慢慢跟你说，行吗？”“